说起 OPPO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那句“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”。这个口号最早于2014年，随着 OPPO Find 7一起亮相，并在次年 R7 系列手机上通过大规模营销广为人知。那会儿，OPPO 算得上是春风得意，特别 R9 系列上市后横扫市场，出货量登顶全国第一。线下门店密集布局，从北上广的中心商场到18线小镇的手机专营店，那个绿底白字的招牌随处可见。那时候的 OPPO 给人的感觉就是接地气，没有华为的高冷爱国范，没有小米的为发烧而生，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卖手机，卖给普通老百姓。结果时间来到2026年，同样还是这家公司，表现出的却是一股子轻浮焦躁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PO 最近一篇关于母亲节的营销。我们看上图，文案是这么写的：我妈有两个老公，一个是我爸，另一个一年见两回。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，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。文案运营团队大概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，这不就是在说妈妈有个偶像吗？年轻人在网上管偶像叫老公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，这不是很贴近年轻人吗？但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年轻人在饭圈里互相调侃，那是一个特定的圈子，有自己的语境和默契。但 OPPO 是一个年营收超过1000亿的科技公司，而且选的节点是母亲节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母亲节主题是温情，是感恩，是想让大家能认真看待母亲这个身份。文案突然在这个节点用两个老公来描述母亲，哪怕本意只是玩梗，放在公众视野里，感觉也是莫名其妙的别扭和不尊重。所以可想而知，网上批评的声音很快就来了。一些人觉得 OPPO 这个文案涉嫌违背公序良俗，在母亲节用这种表达描述母亲，是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轻浮化，完全不妥。另一些人则觉得批评的人反应过度了，追星管偶像叫老公，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没必要上纲上线，非要把一个幽默的文案解读成道德问题。说实话，这个文案的本意确实只是想表达妈妈有个自己喜欢的明星，但问题还是在于 OPPO 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，而且这个幽默手法并不高明。OPPO 这种体量的品牌，在一个重要的节日做出这种容易引发歧义的公共表达，往轻了说，是营销团队的边界感出了问题；说重了，就是完全没把公众舆论当回事儿。OPPO 的反应速度倒是不慢，当天就发了致歉声明。说文案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，呈现更多元、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，例如母亲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。同时，他们宣布下架全部相关物料，并表示要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。但有记者注意到，OPPO 在相关博文底下进行了控评。下午5点半的时候，评论还在；6点的时候，评论全部清空。道歉是发出来了，但评论区的声音被悄悄清掉。这个操作，多少让这个道歉打了折扣。我们经常说一波三折，母亲节文案这件事儿还没平息，另一个争议又冒出来了，而且性质可能会严重的多。有一个自媒体作者发文，标题直接打上了 OPPO 成了网贷诈骗的帮凶。这位作者说，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网贷短信，什么怡享花、360借条、拍拍贷、信用飞，早上8点准时开始轰炸。一开始他以为是普通垃圾短信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这些消息没有发送号码，而是直接出现在手机系统通知里的。他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发现这些网贷通知的推送方式和 OPPO 官方发出的欢泰云服务广告通知的方式完全一样。于是他开始怀疑，这些网贷广告是不是就是通过 OPPO 的系统在推送的。这个问题背后牵出了更大的问题。如果是 OPPO 系统在推送， OPPO 会不会利用系统权限收集用户的通讯乃至支付记录、电商购物数据给用户画像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卖给或者提供给网贷平台？这位作者在抖音搜索 OPPO 网贷短信之后，发现有大量 OPPO 手机用户有类似遭遇，自己并不是个案。巧的是， OPPO 生态旗下的欢泰金融 APP恰好在事情发酵前不久的4月1日停止了所有借钱服务。表面上看， OPPO 把金融借贷这道门给关闭了，但有人发现 OPPO 手机自带的钱包 APP 里借钱业务的入口其实还留着。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拉一点，2025年3月就已经有报道指出， 有消费者在欢泰金融申请贷款，对方宣称最高可借20万，利率低至 7.2%。结果用户填完一系列个人信息之后，被层层导流到了一个没有任何金融牌照的线下贷款中介那里去了。根据公开资料，欢泰金融的实际运营主体是欢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，是 OPPO 控股股东广东欧家控股的全资子公司。所以欢泰金融可不是什么搭便车的第三方，它就是 OPPO 生态正儿八经的亲儿子。在黑猫投诉平台上，欢泰金融的累计投诉量将近4000条，主要集中在违法放贷和暴力催收这两个问题上。还有借款人反映，通过平台借款10000元，分9期还，每期要还1556元。如果按等额本息方式计算，这笔借款的实际年化利率高达 87%。而据报道，欢泰金融导流链条上的某些合作平台贷款年利率甚至达到了 224%。 OPPO 方面的说法是，欢泰金融只是一个技术服务平台，对第三方服务的风险不承担责任。可问题是，用你的系统入口，你的品牌信誉引流过来的用户，最后掉进了利率高达200-300%的高利贷陷阱。你说你只是提供了一个技术接口，没有任何责任，这个说法显然很难让人信服。目前监管方面已经开始对这类模糊责任的商业模式收紧了。 OPPO 如果不能尽快说清楚自己在金融业务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，这个麻烦只会越来越大。再说回手机主业， OPPO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稳了。如果手机卖得风生水起，那金融和营销上的这些烂摊子或许还算是借选之急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但问题在于，手机主业本身也在承压，日子没那么好过。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Amdia 的数据，全球范围内 OPPO 2025年全年总出货量约为1亿台，占 8.1% 的份额，全球排名第五，销量同比下滑接近 3%。 国内市场方面，2026年第一季度 OPPO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 16%， 排第三，但同比也下滑了 3%。而华为则以 20% 的份额稳坐第一，同比增长 7%。 华为主要凭借麒麟芯片回归与折叠屏产品的热销，保持了强劲势头，品牌势能已经基本恢复到被制裁之前的水平。排第二的苹果，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 42%。 这几年苹果一直被唱衰，说要被国产手机完全赶超，结果反而成了五大品牌里增速最快的那一个。前面这两个对手一个比一个难缠， OPPO 也不是没想过突围。他们之前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，砸了上百亿创办了折库科技，集结3000多人专门研发自研芯片。如果能成， OPPO 就能在底层技术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，就像华为的麒麟芯片一样，不再受制于高通，也能在高端市场真正站稳脚跟。然而在2023年5月，折库科技宣布解散，30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原地失业。 OPPO 给出的理由是，面对全球经济和手机市场的不确定性，这个决定从商业角度上说可以理解。造芯片是一件极其烧钱的事，回报周期动辄10年起步，股东和投资人未必等得起，在当下不断收缩的市场环境里，放弃也算理性选择。但折库的夭折同时也意味着 OPPO 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受制于人。线下渠道这块， OPPO 也遇到了自己的困境。 OPPO 的线下门店网络曾经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护城河，全国几十万家门店，代理商体系盘根错节。在增量时代，这套系统帮 OPPO 把手机铺到了每一个乡镇，覆盖到了华为和小米够不到的地方。但如今整个手机市场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，这套庞大的渠道体系反而变成了包袱。问题的核心在于渠道价格。经销商为了尽快回笼资金，经常在新机发布3-5天之后就大幅降价，或者通过串货跨区域低价倾销，这导致官方指导价形同虚设。有经销商直接表示，同样的价格，有些消费者甚至宁愿买二手 iPhone， 我们不降价很难卖出去。但这对 OPPO 一直努力推进的高端化战略来说，几乎是致命的打击。辛辛苦苦把一款高端系列定价6000块，在营销上花了大价钱，把品牌拉到了一定的高度，结果渠道那边3-5天就给你打回到了5000块。掉价太快，让那些当初花了原价购买的用户深感自己被商家背刺。 高端品牌的议价能力建立在消费者的信任和预期上，这个预期一旦被破坏，下一次凭什么还有人愿意为你的议价掏钱呢？另一个背景是2025年上半年，全球高端智能手机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8%， 增速远远超过大众市场，行业的利润越来越往高端集中。苹果拿走了整个行业将近一半的收入，剩下的蛋糕，华为和三星再拼命抢。OPPO 在这场高端化的赛跑里位置越来越边缘，最终被挤到了个不上不下的位置。高端用户觉得它不够高端，下沉用户觉得它已经不再实惠。想进高端，想做金融，想造芯片，想搞 AI， 想在每一个风口上都插起一面旗。这种劲头在增量时代是优势，市场不断在膨胀，胆子大的吃肉，胆小的连汤都喝不上。但到了存量时代，这种劲就容易变成一种焦虑，焦虑带着人到处跑，跑着跑着就不知道自己跑去哪里了。不过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， OPPO 正悄悄做一件事，把旗下几条产品线的 SKU 砍掉了将近三分之一。 A 系列砍型号， Reno 系列砍配色，连 Find 系列的发布节奏也放慢了。外界当时没太在意，但懂行的人也应该看出来了，这是在给渠道减压，同时也是在给品牌做减法，东西少了，集中管理。这个动作背后的逻辑其实和 OPPO 最早的那套打法一脉相承，不要贪多，把一件事做扎实。而且 OPPO 手里其实还有一张很重要的底牌， IDC 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， OPPO 的同品牌换机用户占比接近 50%， 仅次于苹果，在整个智能手机市场中位列第二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用过 OPPO 的人有将近一半下一台手机还是会选 OPPO，这数字说明 OPPO 的用户粘性还是很强的，品牌忠诚度比较高，这是它最值钱的东西，可能也是它唯一的家底。就看接下来 OPPO 能不能稳住，别把这点家底也一起败光了。